弟兄姐妹平安，10月27号，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Method of Missions， 宣教的方法或者使命，因为这个 missions 可以翻译成使命、任务、任务的方法或使命的方法。引用的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因此去门训万民。第一段张博士说，耶稣基督并没有说去拯救灵魂，括弧解释灵魂的得救呢，是神超自然的工作，但耶稣说去门训万民，然后张博士就说，可是呢，你不能制造门徒啊，你不能使人们做耶稣的门徒，你不能去制造门徒，除非呢你自己是一个门徒。当12个门徒第一次使命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充满了喜乐，他们奉差遣第一次出去，因为甚至连鬼也服从了他们，他们就很高兴。但耶稣呢，事实上他就说了，他说你去看路加福音10章17节到20节，不要以成功你的服事成功，成功服事了这个成功而欢喜。喜乐的最大的秘诀就是你们与我有正确的关系。所以一个宣教士，一个福音使者，一个奉差遣的人，最必要的呢，就是维持对神忠贞，对神呼召的忠贞，并且呢，明了他唯一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使男男女女呢，把他们门徒训练成为主的门徒。但是你要切记，有一种那种热爱，对灵魂的热爱，不从神来的，而是从我们的欲望，我们想要使皈依者改变，改变成为我们的观点。那你要提防这个。第二点第二段，对一个奉差者，对一个宣教士，对一个福音使者的挑战是什么呢？那张博士就讲了几个，不是人们呢很难得救，也不是这个背离信仰的人很难再归正，或者呢无情啊冷漠那些障碍的事实，这个奉差者的挑战都不是从这些事实而来。奉差者的挑战宣教士福音使者的挑战是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。马太福音9章28节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个吗？我们的主坚定地问我们这个问题。在我们所遭遇的个别处境中，每一个你遭遇到的这些处境，主耶稣都问你这个问题，在面质我们。对我们来说，最大的挑战是，我认识我复活的主吗？我认识他内住圣灵的大能吗？我在神眼里够智慧，但根据世界的智慧呢，是够愚昧去信任耶稣基督所说的吗？或者我是抛弃无限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个伟大超自然地位，而那个才是真正神对宣教士，或神对福音使者，或神对奉差者唯一的呼召呢？若我跟从任何其他的方式，我就全然离了我们的主所吩咐所嘱咐的方法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19节，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因此去点点点。昨天呢，灵修的方法谈到什么是宣教士啊 ，missionary， 什么是福音使者，什么是奉差的人。那奉差的人呢，今天张博士要强调，就是奉差的人，他不是奉主耶稣差遣去拯救灵魂，因为拯救灵魂是神的工作，他是被主命令去使所有的门徒呢去制造。把男男女女制造成主的门徒，就是门徒训练。那如果你自己不是主的门徒，你怎么能够使别人做主的门徒呢？所以下一点路加福音10章17节到20节就讲得很清楚，你与主有正确的个人关系才是最重要，而不是你以成功服事为喜乐。 所以张博士提醒我们，你一定要千万记得有一种那种 passion， 那种热爱。这种热爱呢，是你到处会跟人家讲，是因为你的观点，是你有加尔文的观点，你有基督教要义，你有那个什么精神病的人，在他精神病犯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自己是精神病犯者，你用这种方式要想要去传递福音，你有你的方式啊。但是呢，那张博士就说，你要切记你那种热情啊，到处跟人家讲你那一套，只是想让人家归顺你的观点。但是呢，宣教士的挑战呢，是你自己要成为主的门徒，不是让人家来顺服，来皈依你的观点，而是你要成为主的门徒，你要使别人也成为主的门徒。所以对我们的挑战呢，其实不是说人们很难得救，因为得救是上帝的工作，是挺容易的。救恩对人来说，在我们看来好像我们要使人家信耶稣很难，但是在神那里是很容易的。那我们的挑战也不是那些背离的信仰不冷不热的人，我们要使他归正，使他回到信仰里面啊、很难。不，我们挑战也不在这里。当然也不是人们对我们的神，对我们的信仰那种无情啊冷漠这种障碍，都不是。张博士明明白白就讲说，其实一个奉差的人，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我自己是全职服侍神的人，从神呼召我全职到今天。虽然我很喜欢那首歌啊，就是我是极微小的人啊，罪人中的罪魁。但是如此，虽然我这么糟，但是神还是呼召我。我真的很喜欢那首诗歌，是因为我个人我觉得我很不配。然后呢，神呼召我，神借着呼召我去全职，去门徒训练，使人做耶稣的门徒，来雕塑我自己啊，使我自己来做耶稣的门徒。所以我今天啊，才还跟啊一些人讲，我说啊，我们呢在这个地上，到最后真的就是要往耶稣的方向走去哈，是跟主亲近，而不是我们学了很多头脑知识呢啊，笔记呢拼命的抄，到时候呢就是要去讲给别人听啊，要去教导别人。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城市有一个牧者，他对于圣经辅导学很有兴趣，然后呢他就觉得在当地推展圣经辅导的同工呢，这个级别太低，因为只是一个平信徒。可能那个姐妹呢她以前从三职教会出来了，然后呢大家对她信仰好像跑来跑去有点怀疑，咋咋咋的，然后呢就觉得如果要推的话应该是级别比较高，比方说牧者团。OK， 让这个城市的牧者群啊，你们联导会你们来推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但问题是呢当时我们希望培训大量的人，因为培训第一门课培训完了之后，以50个人来讲，到时候总是会刷掉一批人，一批人不来。但是呢会有另外一批人呢因为学到的人生命改变，或者真的很拥抱这个真理，他们会去讲，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口碑，然后就会有新的人加入。所以呢这样来来回回，那你从一门课一门课学下来，到最后总的学完的人，系统性学完的人，你要知道这个是如果是在神学院整个两年密集的这样课程的话，所有圣经辅导学这样子，你真的学了从第一门啊，对吧，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辅导，圣经辅导导论，改变自己，自我辅导，然后呢辅导与圣灵工作，还有人格论，圣经人格论，还有辅导方法论，还有婚姻辅导，婚前辅导，生理与心理，就是说什么时候是身体上的生理的，什么是像抑郁症到底是该不该吃药，强迫症，躁郁症，怒气等等，这些生理与心理，还有辅导与教会啊，辅导与教会的关系，教会生活等等，还有神学与心理学对话，团体辅导， 个案研究、辅导观摩，还有儿童辅导、青少年辅导哦，所以你哗啦哗啦再讲下去。那这课程，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全备的辅导员，你是要接受这些装备。但是接受这些装备之后呢，你生命你自己要去操练。所以这样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，最后操练出来的人，其实如果以50个人为单位的话，最后整个学完，生命翻转被改变。如果以圣经上什么四分之一来讲啊，就是去撒种啊、福音啊，那这个落在土里呀、被飞鸟来啄走啊什么的，最后剩下四分之一的话，那50个人的四分之一大概就12个人，大概就12个人左右。但是呢，这已经是很好的一种，就是说最高最乐观的预估了，因为可能大家学的这几门，然后因为一些的困难，他不能继续学完，或者他学的呢，他不是用在自己生命当中。总之，我们就说，如果越多的人来学，那么最后我们培养出来的合神心意的，所谓合神心意，不是指完美，而是真的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，然后自己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当时这个牧者呢，他就不同意我们的看法。其实我觉得不同意也没关系，也没有说谁对谁错啊。就是他就认为，这个圣经辅导是给少数人，只能给牧者。然后呢，我们训练的这些牧者，他们呢拿了我们所学的东西再去训练，他们教会的人。当时我没有同意啊，我就觉得越多人学，那越多人被兴起。但现在回过头来呢，我觉得他讲的话也有道理，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，牧者来训练，但是呢，我也有一点点的不同意，因为如果你在你的教会你来训练，那什么事工都你训练，你哪那么多时间呢、在威敏根本没有一个主任牧师哈，在美国根本没有一个主任牧师自己亲自来训练，我们并不是一个 Almighty 样样都会的。你圣经辅导也你训练，敬拜赞美也你来训练，领会也你来训练，招待也你来训练，宣教也你来训练，讲道也你来讲，那你不累死吗？因为我们做牧者是要成全什么圣徒，但是我同意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所以呢就有牧者来找我说你能不能训练我们的会众，然后呢我们这一群人。那他的教会生活跟进啊，交作业啊，生命啊，应用啊，那教会就有人，有同工们来一起监督，哦，我就非常支持，因为后来我就同意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不需要，我们不需要在神学院里面去训练神学生的生命，因为神学生的生命来神学院，这是很，你说装甲也好，你说很不服也好，你说反正。对他们来讲，他们来神学院，他们学的只是一个学问知识。那你怎么监督他们的生命呢？对不对？你怎么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呢？那做主的门徒必须要回归到本地本家的教会。所以，如果本地本家的教会有这种看见，然后愿意持续这样每一年几门课、几门课这样训练的话，那是最好的。所以，当我们在想说我们要使别人做门徒的时候，我们的挑战呢，不是让人家得救，也不是那些背叛信仰的人再归正，也不是他们无情冷漠，而是我们自己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。那圣经辅导在我们培训这么多年，说真的，我自己是非常看重我们自己跟神生命的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还在谈就是说，到底我的生命这么几年下来，进步还是退步？当然呢，这些人都说你的生命是进步的啦，但是我自己看我自己，我评估我自己，就是我往神的方向走，我有多么的热爱我主耶稣，我有没有出卖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的，他呼召，他真的就呼召我，那我有没有出卖他的信息，我自己反省我自己啊，我个人认为我没有出卖，我坚持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。 我也坚持我自己必须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所以我就反思我自己啊，做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讲嘛，过五关斩六将，金钱金钱过了，时间时间过了，面子面子过了，献心中所爱的以撒，以撒也过了啊，心中所爱的人，连我的母亲现在都已经回天家了嘛，13年10月回天家了。那我现在呢，无父无母，无父无子，地上有没有什么我真正那种所谓的以撒放不下呢？想想也没有。甚至我有想到，比方说我到回教国家啦，那如果回教国家他们不准我传啦，然后呢就把我抓啦那我们这种为主殉道的心是预备好的死了就死了。但问题就是万一我就跟一群学生讲，如果那人家不杀你，人家把你弟抓来，把你姐抓来，把你的儿子抓来那你要背叛信仰，你不背叛就杀你儿子，杀你老公，杀你姐，杀你弟，那你咋办？那我以前说过啊，那我只能说，哎呀，大姐啊，你赶快信耶稣吧，你信耶稣了，你的灵魂得救了，你就比我先一步先到主耶稣那里，我随后主许可就我就来了。那我只能闭着眼睛这样说，意思就是说，我的家人，你拿他来威胁我的话真的很难。但是一个奉差者，最后呢，你跟主耶稣的关系，请问你认识爱你的主，那位复活的主吗？你里面有内住的圣灵的大能，你真认识吗？你在世人的眼里你够愚昧吗？但是在神的眼里你却很有智慧，到你信任耶稣基督所说的，还是你把耶稣基督对他的那种无限的信靠，这种超自然的地位，你把它放掉了，而那个才是神对我们这些奉召的人、奉差遣的人、蒙召的人、宣教士或者福音使者，对我们唯一的呼召呢？就是跟从耶稣，而不是跟从别的。所以我们的挑战，最大的挑战就是像我们这全职的到今天，那我认识这么多我的前辈们，我的平辈们，甚至我的晚辈们，那么多人他们有很大的热情，有些人我承认真的是有一种欲望想让人听他的观点，当然他的观点大多数也都是合圣经了，但是他对人的灵魂的热爱并不是从神来的，而是真的有那种所谓的成功吧。我不知道在中国，但是我知道在美国、在台湾这些国家有成功神学的现象。我不讲试探，可能对中国人来讲是试探，但是在台湾啊，在美国啦，那我就不知道在欧洲、在马来西亚因为我接触的我也不能说非常深入，所以我不能评估，但略略的接触呢，我觉得我们也想要有成功的服事。但是成功的服事到底怎么去定义呢？在美国定义就是人会众的多寡，还有呢那个奉献的多寡，还有在美国人人都要在他的任内就是你在这里做牧师，如果做5年10年20年做到你退休，如果能够有盖一个新堂，哇，那简直是很骄傲很光荣。但是其实我们热爱的恐怕就是那个成功吧。可是路加福音十章那边就挑战我们，耶稣说你最大的欢喜不要因为这些成功啊，你应该很欢喜是因为你跟我有正确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是至宝，耶稣是最美。如果你离开了耶稣，你就算拥有地上所有的我还跟学生们说过你如果没有遇见耶稣，你可以爱地上所有次好的，但是等你真正遇到那最美好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，因为我遇见过，可是我又没有办法跟你形容，那你就跟你千山银山你都不换的，你这信仰绝对不会被换走的。 跟人家拿所有地上一切来跟你换耶稣 no,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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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不会给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是至宝，耶稣最美。那我这样讲呢，那也是你自己个人要对主耶稣有认识。那我们这些神学生啊，神学院毕业以后做传道人啊，甚至在神学院教书啊，我们可以以教书为乐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自己做主的门徒，我们的热爱不是使灵魂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而是要使人来成为我们的怎么讲，粉丝跟从者，那我想我们是窃夺了神的荣耀。而且呢，我们自己本身如果不热爱耶稣，我们做的这些其实那只不过是你在这个地上选了一个高尚的工作。我记得我蒙召全职的时候，当然有挣扎等等那神的印证啊什么这些，那我自己的回应，最后我跟主说的，我就是这么说的，我说主啊，我不想要成为一个好像人家说教书哈，变成一个教书匠，我不想要传道成为一个传道匠。我如果失去对人的热爱，像耶稣那样热爱，我如果不是要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我只想做一个成功的什么什么，不管是成功的教师、成功的辅导员、成功的心理医师、成功的神学家、成功的什么什么，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因为我窃夺了神的荣耀。我是谁？我竟敢跟神竞争呢？我是谁？我竟敢取代耶稣基督的地位呢？我想到这里，我都觉得很可怕。但是，无可讳言的，我所服侍的，我们因为毕竟都是，都是在这个基督教领域里面嘛。我见到很多人，他们真的是有成功的这个试探，然后有一些是已经走上成功神学的道路。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，那我就在想，是不是我们这些人服侍服侍服侍到最后，我们把主给忘了，好像我们跟主个人的关系就没了。我每次想到这里，我都很战战兢兢。我是一个奉差的人，然后我被差出去，竟然像断线的风筝，我没有跟握住那个线的那只手有连结，那不是很可怕吗？你知道断线的风筝，你虽然飞得很高哦，哇，很自在哦，飘啊飘，你爱飞多高就多高，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，看啊，那个风筝多美啊，多逍遥，多自在，在空中多么高。可是你知道，飞飞飞飞到最后很高，会到哪儿去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追踪过。你以前放风筝，那个断线的风筝，如果能追的话，你会发现它越飞越高。可是它自己本身离开了那条线，它越飞越高，到最后它没有那个高的那个能力，风筝本身没有那个冲到很高，然后停留在很高的那个资源啊，那个材料材质什么它没有的，它到最后呢，飘啊飘，不知道飘到哪。它那个纸啊，会被风吹日晒雨淋啊破损，到最后只剩下一些支架，到时候一定会摔下来断裂粉身碎骨。那如果我是一个断线的风筝，我想到这里我都觉得很可怕。所以我看到这些服侍神的人，今天张博士说我们这些奉差的人啊，要去完成使命，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？那张博士说，如果你跟从了其他的方式，你就真的完全离开主耶稣基督所定规的方法了。是什么呢？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因此你要去。去什么？你认知到权柄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吗？所以我想今天我要对宣教士 missionary 这个翻译啊，讲福音使者，我把它广义化成为福音使者，再把它广义化奉差的人，是被主的命令差遣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。 那这个如果是给所有的人的话，那么父母亲，你虽然没有直接很狭义的在宣教士工厂，你得使你的儿女做主耶稣的门徒啊。那这个做丈夫的，你得使你的妻子做主耶稣的门徒啊，你自己就得是主的门徒啊。那这些所有牧会的传道工人，你得使你的会众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，那你自己就得是门徒啊，是主的门徒啊。那不管你在哪里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的方法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权柄在耶稣手里，我们跟这位耶稣有正确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张博士就问，我认识我复活的主吗？你说我当然认识。我每次问学生啊，你跟主耶稣有关系，你认识主耶稣吗？你能不能讲讲救恩？他们讲的都是很泛泛的，很制式的，好像制度哈，那个制服，人穿制服是很一致性的。那一看呢，他们每次答完问题就笑说啊，我们被洗脑了，标准答案。但是在细细的很具体下来呢，说不出来了。其实认识在圣经里面，希伯来文里面，亚当跟妻子同房，就生下该隐，那个同房就是认识亚大，亚大认识，那是一个亲密的关系。那这个亲密的关系，神跟人亲密关系，竟然是用婚姻、夫妻、二人、基督跟教会、婚姻，这是非常大的奥秘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呢，我们是真的是跟从耶稣基督，跟耶稣基督有正确的关系，而不是成功的服事。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真的先自己来做你的门徒，对你来 true， 对你来忠贞。否则呢，哎，我们自己这样子讲你的道，讲给别人听，真的是挺虚伪的。我们跟你的关系都不亲密，真是挺虚伪的。我为我自己，我为一起蒙你呼召在普天之下做主你自己的工作的这些福音使者，这些奉差的人祷告，求主让我们真是你的门徒，求主让我们的焦点从忙碌的工作中、成功服事的试探中转移，转回到主耶稣并你钉十字架上面。父神啊，施恩怜悯这些你自己所呼召的，我们被主差出去，求父神常常提醒我们，免得我们像断线的风筝飞走了。也求父神施恩怜悯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当他们在本地本家服事的时候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不是服事服事到最后在教会做做做做做，然后自己跟你的关系也像断线的风筝，结果就劳苦担重担。我也为家庭主妇这些姐妹们祷告，为所谓的平信徒弟兄姐妹他们有家庭的祷告，求主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要做你的门徒，而他们教养儿女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儿女做你的门徒，而不是让他们的儿女呢在这个地上，然后呢一阵风来就被吹走了，今天飘灵恩之风，明天飘医治之风，后天飘预言之风，大后天飘成功之风，然后呢他们孩子就被这个世界掳走了，就被所谓基督教界的这些风潮时尚掳走了。主啊，让这些弟兄姐妹认清楚他们的使命，就是要把他们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做你的门徒，因此他们自己先来做你的门徒。愿我主耶稣基督，你自己紧紧抓住我们所有被你自己拆出的人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悖逆，我们有时候会愚昧，我们会跟从这世界，当我们跑掉的时候，求主可怜我们，再一次把我们挽回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